就太长了，好可怕。上次说到人物，说到尼尔这个人物，现在接下去。尼尔代表青少年的渴望，他似乎永远在追寻，永远处于求而不得的状态，这也是大多数青少年现在现今社会中的状态。父母给的零花钱永远太少，父母给的自由永远不够多。所以非常多青少年，包括我，都徘徊在这个求不得的圈子里。如果说寂静是一束光，尼尔就是那个跪着也要走到光身边的人；如果寂静是太阳，尼尔必定是义无反顾的夸父。惠特曼在诗里说的：“与逆境不去抗争，以无畏的气势面对敌人。”真的非常贴切的形容了尼尔。尼尔最好的抗争便是死亡，并不是他不尊重生命、不珍惜生命，而是他太热爱生命了，不忍心让他变得苍白无意义。而尼尔的敌人和今天的迫害者就是旧社会不良传统。呼，中国有曹雪芹、贾宝玉，外国有尼尔基廷，大家都为了新社会的诞生、新社会的兴起而战呢。尼尔要做生活的主宰，而非奴隶，所以为了挣脱他老爸、他爸这个千年暴君魔掌，他走上侥幸台，行至枪口，安之若泰，真的太震撼人心。他这种勇气，我自然是没有的。好，现在说最后一个人物安德森。除了基廷，安德森最令人虚心。尼尔的解脱勇气可嘉，但安德森的转变最为惊人。一开始他是那个说句话就脸红的学生，接着是他是基廷最后也是最坚定的守护者。他公然违背校长，第一个跳到桌上喊：“船长，我的船长。”尼尔是个殉道士，但安德森是个拥护者。尼尔是万世流传的夸父，安德森甘当逃离的守护神。安德森和尼尔一对性格迥异的室友，人鬼殊途后还为死亡施舍而奋斗，一个为了吸取生命的精华而活，一个为做生命的主宰而亡。安德森是电影里唯一一个创作过自己完整一首诗的人。那个令人吃眼的疯子说就是基廷。对守旧的安德森而论，基廷的教学方式确实让他吃了。他的形象、他的影像在我身边飘动，目光冲击我的心。行动，形象而生动地描述了基廷对他的影响。在这里，基廷和他的精神就像鬼魅似的无处不在。真理就像一条让你手脚并用的毯子，你怎么扯怎么拽，总也不够。这两句话把真理形容为一个性的避风港，但它总也不够，因为现实和理想常常是不可相容的。安德森是由始至终看得最清楚的那个人，他其实真的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，但他还是傻傻的往坑里跳，把真心交给了死亡施舍，交给了基廷，交给了他爱的这些和他共同成长的少年们。这个形象，这个人物形象呢，瞬间拔高。你看，虽然尼尔用死亡去成就了他自己的一生，但是安德森这种，他的这种，他这个，怎么讲？他这个转变，他这个动力，他这个背后的心理挣扎，你细想来，天啊，他也是个非常有意思、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人。好，继续分析。他只会盖住你的脸，不管你如何痛苦，如何叫喊，告诉我们安德森的挣扎：真理不是万能的，追求维护真理的路上会布满荆棘，但安德森这个死亡诗人一定会为了激情而战，为他的死亡施舍而不停息的、不间断的永远战斗下去。哦，终于要结束了，现在读一段结语。我不如丛林，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，我希望活得深刻，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，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，以免当我生命终结，发现自己从没有活过。致死亡施舍，一个真正读懂生命的组织。影评呢，说明到这里就告一段落。哎，其实我为什么记得书评？这不是电影吗？虽然也有原著，其实都一样。不过我确实是看的是电影的，电影。其实电影就是这样啊，就是后面一段闲扯，不想听的可以不听。电影就是这样，虽然它没有像书这样给予你这么多想象的空间，但是确实很适合懒人，因为你就需要坐在电影机前，你就看着演员去演，你就只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被电视上播的那些情节被牵动，而书你往下自己进行思考， 然后你自己要去脑补很多细节，不然你看的那些文字有时候会耐这种状态。对我来说，虽然我是书迷，但是假如是特别疲惫或者是特别烦的时候，往往看不进书的，就是电影基本上随时都可以看，它并没有一个什么要求，但正好的时候看可以，可能就是更深更好去体会，确实这样。好，谢谢收听。